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今天的新闻，那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那么我就想把今天的这些所谓的国际的大事，什么跟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跟这个什么哈马斯、跟以色列有关的事情都隔在一边。美国国内呢也没有什么大事，最大的事就是奥斯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有这个病了，这个四五天都没有讲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告诉这个美国的总统，所以呢，这个美国总统等于有四五天是没有国防部长，所以现在搞得呢沸沸扬扬。那当然，现在这个事情，奥斯汀还在家里休养，他的病呢我倒搞清楚了，因为说他12月22号入院做手术，那么到1月1号呢进院去抢救，那就是说手术做了以后就感染，什么病呢？讳莫如深。那今天呢终于看到了，是奥斯汀的这个病呢是前列腺癌啊，这个前列腺这个有癌症，那么做手术切除以后这个尿道感染，所以送到医院，本来以为治一下就出来，结果呢进了这个 ICU 啊，大概就这么一个事情。这也算不上一个多么大的新闻，那么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如讲一点大家开心的这个事情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一部在大陆刚刚这个结束的放完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啊，这个连续剧的名字叫《繁花》。这个电视连续剧呢这个导演呢身手不凡，导演呢就是王家卫，这香港的大导演，我们看的那个《花样年华》呀，《阿飞正传》呢，东邪西毒啊，这就是王家卫的电影。他电影呢与众不同的，他整个电影，如果大家想看王家卫的风格，那就看《花样年华》啊，这个梁朝伟、张曼玉这个对手戏是好看。当然呢，我说好看，有一半人不同意，因为大家说看不懂，慢悠悠的，也慢慢的，那就是王家卫的风格。王家卫这个人呢，身材高大，长得很帅气，永远戴一副黑眼镜。我见过他一次，当然不说认识他，就是他好像在19年是18年，他当时呢有参加了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电影的研讨会，那当时我去听这个研讨会，所以他呢是在台上，那么那个研讨会呢用英语去举行的啊，就是主持人呢讲英语的。王家卫英语很好，他在美国留学的。那么当时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章子怡也在台上啊，我就第一次听见章子怡讲英语，那讲的就很差了，那就是说就基本上因为他没有在这个英语国家这个学习过啊，所以呢这就是自己在那边学的，但人呢很好看。那王家卫呢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讲话很实在，并且呢就基本上每个都有一个焦点，就不是那种虚化。那看他的电影呢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人呢两方面，但是这个王家卫这一辈子啊，他没有拍过电视连续剧，他永远就拍电影的，就电影的大师了。那么这个电影呢他拍了，我们看外，他上一部电影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这是10年前的电影啊，就是《一代宗师》啊，就是拍那个武打的，也是这个梁朝伟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章子怡的这个对手戏了。那部电影啊，出动了很多人，《一代宗师》那讲武打的啊。那部电影也挺好看的啊，当然你不能深究了啊，那部电影。那么完了以后，王家卫就没有看见有电影了。从2013年到2023年，10年他没有拿出过一部电影。那么他在做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哎，他最近我们知道了，他呢就开始拍电视连续剧了。这个电视连续剧是一个非常像电影的连续剧。我首先讲这部这个当然繁花我没有看完，因为它一共30集，你要我整个看完你一天晚上看2集你也得这个好长的时间呢，你准备有10几个钟头丢进去，我呢恐怕花不起这个时间。我想将来啊，等到这个所有的播完以后，然后它再重新上线，那么再就一口气找一个时间就看一下就知道了上海的故事。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繁花这部电影呢，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看，不一定完全要看完。 他因为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上海啊，两条线啊，这个电影呢看得很清楚。一条线呢是1960年代到70年代的事情，就是文革的上海啊，那个时候的上海，那个大家觉得那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是记得我70年代是去过上海，那个时候到上海，住过大概有10天左右吧。那个时候对上海，再早一点我去上海那就更早了，那就是1974年。那个时候上海是非常的这个沉闷的，因为还处在文革期间啊。这个是他的第一条线，这个故事，但是不是主线。他的第二条线就是上海的这个五花八门的生活，就是1990年代。上海的这个经济开放比广东要晚，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开放最早的第一波是在南方啊，就开放了这个像深圳啊、珠海啊这样的特区，就开始做这些特区，跟着呢就是加工业就进入东莞啊等等。本来说特区还有一个厦门，还有个汕头，都开了一小块，没有做起来。厦门和汕头都没有做起来，珠海也没有做起来，但是深圳呢就做大了，现在变成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了。这是一个当时的情况。上海呢晚啊，因为一直到1992年，当时邓小平南巡，说这个要开放。那么这个邓小平的南巡以后，上海呢就开始发展。所以上海的浦东的开发，九十年代上海呢就一下冒得很厉害。这个第二条线就是讲这个90年代。这个电视剧啊，它大部分的篇幅呢是白描的历史啊，这个讲了很多以前。那么比方说这个开始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解放以前，这个很多左翼的革命青年在上海滩搞情报，组织街头，做日本人的牢，这是早年了，这个30年代到45年以前。然后呢，这个又日本人走了以后，又做国民党的牢，都左翼的。那么1949年以后，那本来以为革命胜利可以施展抱负，那但是呢，又出了一个案子叫潘汉年案，这些人呢又受到这个清洗啊，这样呢又坐牢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这么繁花的小说的这个脚本。但是这个电视剧啊，把这一段呢就全部清了。这个小说啊，这个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剧本是个小说，这个小说呢，这个版权呢是给王家卫买断的。这个小说的作家叫金宇澄，也叫繁花。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因为我看这个电视剧呢，我就在网上订了一本繁花，看了一下繁花呢其实很复杂，就是解放以前，抗战的时候，左翼青年做日本人的牢，做国民党的牢，解放后又坐牢，就这么这一段呢就完全就没有了，并且里面的有很多的这个主角也没有了，这个小说里面有什么护生啊、小毛啊，就都没有了，就变成了一个主角，就是阿宝。那么这个主角呢，这条线呢就变得比较简单，就像九十年代，这个阿宝呢靠炒股，靠做这个对外贸易的生意就崛起，就变成上海滩名震一时的宝总。那么他呢有三个女人，一个呢叫林子，一个叫汪小姐，一个叫李李啊，两个李字，就跟三个女人当中有的暧昧的关系，这就非常的复杂啊，就是一个大有钱和三个上海滩的靓女他们之间的感情纠纷和赚钱的。这部电影呢，这个电视剧一放以后好评如潮，我今天遇到的几个上海同志都说好看啊。因为首先这部呢对他们来说非常的亲切，因为全部是上海人演的。因为王家卫在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第一要求就是要能够讲上海话，能够讲上海话啊，如果你不会讲这个上海话，你就不要当演员，所以用的全部是上海演员，这个很少见。我们说用中国的方言拍电影的是绝少，中国的所有的方言区里面最多拍电影的只有粤语， 因为广东话呢在香港拍，所以香港的电影呢曾经八九十年代是世界电影的一个大圈，就一年生产300部电影，并且有很多电影呢打入这个大的一个中华圈，甚至到在美国像成龙的这些，所以呢粤语呢就变成大家觉得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主流的语言吧。啊，有些人说方言，有些人说语言，那我不争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其他的方言就没有的。那我这个历史当中记得用上海方言拍的电影，我都好像是好多年前，那是1963年左右拍的，有一个讲什么好吃的，那还是用苏州方言拍的，那个其实很少。所以上海其实它的方言使用的人，它不比广东话少，粤语的用的人，你想想，最多最多一两千万吧。你看广州的人口。当然现在广州是号称2000万，但广州2000万人口里面讲这个粤语的我估计一半都不到，外地人多，香港再加这个700万，大概加起来2000万，海外再加1000万，我估计讲粤语的呢打足了就3000万人。那粤语有多少人呢？上海市就2600万人，所以2600万人我估计起码有1800万是讲这个粤语的，所以他自己的观众的体量也是足够的，加上旁边什么苏州啊，过去一点他们都用类似的方言，所以呢讲这个上海话的这个圈子它不比粤语小，但是用上海方言去拍的影视呢就非常少。那当然如果在上海，你看上海本地的电视台它有讲这个海话的，也就是在海沃啊，就是用上海话来讲的很少了。那所以我说中国的这种方言区或者语言区最大的还是粤语。那么这一部电视剧又是一个中国政府去砸钱去拍的电影，那这个就很特别了，就是拍了一部真正的粤语的电影。这个电影这部电视剧啊，王家卫导演的，他砸了多少钱呢？砸了5亿人民币，就这么大一笔钱来拍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呢，这个王家卫很早就买下来的这个剧本，因为王家卫本身是个上海人啊。王家卫1958年在上海生的，家里都讲上海话。到了1963年左右，他爸爸妈妈是拿到了香港的这个移民的这个许可，然后呢，再从上海到香港。那么在香港呢读书，然后呢又到美国，那回来以后呢再去做导演啊。这样，王家卫呢是这样，所以他的英文、他的粤语、他的上海话都讲得很好，所以王家卫呢就喜欢上海的题材。大家看看那个《花样年华》里面张曼玉演的那个，其实也是个上海的角色，所以这个里面经常还漏几句这个上海话，就对于王家卫说，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家乡的一个语言呐、啊，一个方言呐、啊。那么这个我们看见王家卫呢，他的看见的这部小说《繁花》，应该是2015年左右。他就很喜欢，他说我想买下来，他呢就找这个小说家叫金宇澄，那个上海人，就跟金宇澄说我要买下这个剧本的这个编改权，这小说就买了。我刚才讲的这部《繁花》的小说，从解放前讲到抗战，到抗战以后讲到这个解放战争，讲到解放以后，然后后面才有这个慢慢慢的改革方案，那长得很啊，《繁花》，我买了翻了一下，我都没看完，因为太复杂了。但是呢，这个王家卫买下了以后呢，就把前头都删了，就集中在阿宝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就准备拍。王家卫呢是出名的慢啊，2015年买了剧本，慢慢的改到了2019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当时春节过完了以后啊，香港的电影编剧家协会有一个春茗茶会，就春天大家喝茶，就是一个座谈会，协会的都是编剧的人。那么王家卫呢就讲了啊，我现在买下了一部这个剧本啊，这个剧本叫《繁花》，这个剧本呢是我现在准备拍。大家说这部剧啊，你拍成什么样呢？他说这部是一部电影啊，最后拍成了一个，我们说拍成了一个电视剧，估计后来会改成电影。他拍的镜头多，那大家就问他， 2019年就问王家卫说这个是什么样的电影呢，他说是我的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花样年华大家记得吧，很好看的一部电影，第二部叫2046啊，这个当时梁朝伟呢还留了胡子啊，这个是很奇怪的，梁朝伟从来演戏都没有留胡子的打扮，这是2046。那么第三部呢就是这个繁花，他说2019年说筹备了4年，就是2015年动手嘛，他说会尽快的完成剧本，那他首先就说演员要会讲上海话啊，并且呢到了2019年的10月份，当时谁来支持做这个繁花的电影拍摄呢，就是腾讯的副总裁，他就说呢我们呢就2020年就拍，结果2020年这个元月份这个新冠病毒就爆发了，那基本上就不能动了，但是王家卫呢还是如期到上海去筹备繁花的这个剧版和电影版，它两个版本，所以繁花将来还会看见电影版，那现在做完的就是电视好像是今天吧，1月10号好像播完最后一集啊，这个是30集，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找一找。那么后来呢就要公布演员了，所以2020年到2021年左右吧就开始呢就公布这个演员，那么第一个这个主演的就是这个胡歌啊，这个演的里面的阿宝，因为阿宝是这个90年代的上海滩因为炒股发了大财的这个帅哥，那这所以就公布了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他又根据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公布了又有3个上海的女演员要参加演，这3个女性啊，马伊琍、唐嫣、辛芷蕾，这3个都非常漂亮，然后呢又公布了一批上海演员要参加，特别重要的是游本昌，我当时看见他公布游本昌的时候，我想游本昌90岁了，结果这个电视剧一出来看见游本昌演的这个耶稣这个角色是的确演得好，这个游本昌大家似乎听过，这个人大家记得中国大陆拍过一个叫做济公这么一个电视剧，应该是80年代的，里面那个济公就是游本昌，就是游本昌到现在你看到2024年的这个电视剧他居然就又出来了，还是演得非常的好的。好的，今天呢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讲繁花这部电视连续剧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用点时间和大家讲一个电视连续剧繁花，那原因呢倒不是我说有多么好看，是因为我的同事里面有很多上海人，那他们呢今天呢就推荐这个电视连续剧，今天开了一个会啊，我们的校长也是上海人，那上海人呢他呢在开会的时候就说这个大家要看电影，这个繁花表达的这个90年代的上海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炒股的热潮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厉害，那大家知道上海有很多条路是用省来命名的，那其中有条路呢叫河南路，这条路呢曾经很繁华，我们的校长就说那个90年代过春节的时候那个鞭炮放完了以后这条河南路上的鞭炮呢只有半尺厚的那个纸屑，你想那个地方它有钱到什么地步，这部电影里面的反映的这个上海呢也就是那个时候最繁荣并且大家找钱最快的时候啊，怎么快呢，炒股嘛，所以这个电影呢就是讲的那个时代的上海，那个时代的上海呢我其实很陌生，因为90年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帕萨迪纳上课啊，那回国讲学呢在上海的时间也很短啊，我基本上在各个大学去讲课，在上海呢因为上海它没有美术学院，它只有一个上海轻工业学校，那个地方呢有设计，那所以呢来的时间少，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记忆，但看了这个电影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呢觉得很熟悉，因为这部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特别是这个黄河路啊这一带呢我去的蛮多的，因为那一带是上海的市中心啊，黄河路呢那个是从沿着这个黄浦江这个打横走的一条路，和走打直的这用市的名字什么南京路啊福州路啊它是 它是十字交叉的，它并行路都是省的路，什么广东道啊、广东路啊、河南路啊、那西藏路啊，就是这么一条条的，四川路就是这么一条条的路，那是用省来做的。这条黄河道、黄河路呢，还人特别多。所以我看这部电影呢，就以黄河路上的一个餐厅哈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背景啊。那个，所以这个看完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居然呢就有这么一个时代啊，所以看起来还是很有兴趣。不过你说我会不会把这个30集一口气看完？我不知道啊，可能看了一部分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都是讲一个男人、一个阿宝和三个女性他们之间的这些纠葛啊、情怀啊、复杂的关系啊。不过呢，这部电影呢很好看，因为你看这部电影呢，就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旧上海，就90年代的上海。不过呢，我看见一个好的评论呢，因为今年刚刚，今天呢，这1月10号呢，这个最后一集播完了，一共播了30集，我估计很多人呢就追集就追了半个月啊，追完了，叫大结局。那么大结局呢，我就很喜欢看，我就看看这个看了这个感觉怎么样啊？大家，因为我不熟悉这个上海，那么大家说这个氛围呢，就有点像这个10年以前王家卫拍的《一代宗师》那种氛围感。那个是电影呢，一共怎么讲2个钟头，你呢是有那个氛围感，给你十足，坐在电影院里面。但是看电视剧里面呢，它就没有那种就勾动你的事情，因为电视剧要追着别人一集一集的看。但王家卫的这个手法呢，就不像，我不敢说啊，说不定呢我真是会觉得好看，因为王家卫的路子很多。不过有一些人有感觉说，这个不像1992年就刚刚上海开放开始呢，有大量的人去炒股想一夜致富的事情。有个人说呢，这个不太像1992年，很像1929年。哎，这个讲法有点对，因为我倒过去看看这个第一集、第二集，它的确像旧上海，它不像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上海。但王家卫据他的自己的感觉呢，肯定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好的。镜头呢都是棕色的，晚上有灯光。你要看看这个王家卫的手法，就看看《花样年华》，那就是这么一个样子。那并且里面的音乐，整个里面这个感觉就炒股时代。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电影看完了，这个电视剧看完了以后，这个很多事情没搞清楚。这王家卫这个人就属于他不想把个事情讲得太透彻给你听，那大家看得有点懵啊。大家说这个其中的有一点，就是很多剧情线呢讲得不清不楚啊。比方说这个胡歌这演的这个阿宝和李李和这个 A 先生之间的关系，这个讲不清楚。还有这个女演员李李这些前世今生也没有讲清楚，所以大家觉得看是好看，但是呢看得不懂。那么当然我这个觉得可能你没看懂，但是呢有些人就直接吐槽了，就说这个结果太烂啊。因为看完最后一集，他说大家说过于悬浮，那么这个虽然有很精彩的群像不断的出来，但是很难自圆其说，很难打动人心。那么所以呢说这个觉得呢，这个整个到底啊，这个到底是要讲什么没搞清楚啊。那么我们说这个里面倒是有几个演员演得不错的，这个唐嫣演的这个汪小姐，这个是真正是演得不错的，人好看啊，第二个会演戏。那么并且呢这个上海滩的那种旧生活，这个整体来说就不错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打分呢，这个上升的最多呢，反而是排名第4的女演员。当然很多人就上升了，比方说这个胡歌，他的上升榜啊，他上升了很多啊。那么但是上升的最多的还是辛芷蕾，这个40多岁的一个女演员啊，这个位置呢她其实是演得非常好的啊。这个整个来说，我现在因为没看完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繁花呢，我就先讲讲这个王家卫的手法。 然后呢，大家有时间如果看了这部繁花，我们再来谈这个繁花。不过我觉得繁花是会后在以后啊会议论很长的一部电影，像花样年华一样啊，所以后来呢又拍了1946，它不能够走啊，2046啊，这个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王家卫呢是一个电影导演、编剧也是制片人，他演的电影啊，他有很独特的镜头语言，他有很独特的风格，所以很多观众呢特别喜欢他，在电影界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美国也很受到尊重的。但是《繁花》呢是王家卫执演的第一部电视剧，电视剧的篇幅比电影长得多，但是王家卫呢，他呢对于这个把控他依然非常的严酷，我一看就知道他就是这样。那个金宇澄啊，就是写《繁花》这个作家，他说这个他把这个《繁花》这个剧本交给王家卫拍，他就放心了，就王家卫是拍得好的。王家卫呢，这个苛刻在业内是公认的，他在《阿飞正传》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梁朝伟讲的，他拍梁朝伟的戏吃一个梨子不行，再来再吃一个再吃一个，结果吃一个梨吃了27遍，你说这么多严酷，他心中想到是一个。那么刘嘉玲拍一个擦地板的镜头拍了20遍，一个抬头的动作张学伟拍的拍了60多次都没有过关，你说这到什么地步，就苛刻了。所以呢拍繁花不一样，刚才我讲的那个靓女啊唐嫣，他呢就说拍细节的时候，他说他反复拍一个镜头拍到自己都崩溃了。那个王家卫呢要拍这个辛芷蕾啊，他想要拍出他的感觉，那么其中呢就是要辛芷蕾要跳舞跳得很好，所以呢他就拿了剧本以后，王家卫呢就找了一个舞蹈老师，要辛芷蕾接受了3年的舞蹈的训练。那么这样呢这个电影当然是磨得就非常的漂亮了。我们讲到那个时候的上海，我觉得有一点东西想讲的，就是上海啊这个时候很多人这个是这个炒股啊，大家都忘记了90年代上海很多人发财就是炒股的，那么有好的电影都是拍这个炒股的这个电影啊。那个这个拍的地方呢，这个里面的都是一些暴发户，拿着一个大挎包，然后呢可能到黑龙江去插队，回到上海以后那个高考回到上海，那么 就想办法呢就能够赚钱，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钱赚的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讲繁花的这个背景。我们如果要把这个上海放到1992年、93年去看，那个时候啊赚到钱的不一定是赚到钱，大家说你这话怎么说呢，我们知道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在1993年是13%，就一年你100块钱就跌掉了13%，通货膨胀。到1994年呢，通货膨胀呢是21%，就每年你就少掉了1/4，所以你100块钱，你到第二年你的价值大概就剩80块钱，到第三年你恐怕就剩下60块钱的这个量。所以呢，你大家赚到钱都不觉得赚到钱，因为通货膨胀太快。大家想的当时就是这样，那个和美元的这个汇率，大家记得1992年1:3嘛，1块美元买3块人民币，到了1994年是1块钱换到8块钱人民币，那就是贬值的厉害。所以呢，金钱在当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赚钱呢就是虚无主义的表演的艺术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说就是回到这个地方，那大家会不会说倾家荡产呢？也不会，因为你住的房子还是公房，那个时候还没有公房的这个改革，所以呢，那个就是背景就是这样。就有很多电影都拍这个内容的，我们拍好多年前有个电影啊，这个叫《古风》，就卖古卖到疯掉的那个，就是讲当时的上海啊。这个《古风》呢，这个是香港导演李国立的电影啊。那么到了现在，这个王家卫呢又来拍《繁花》， 这个《繁花》这个整个电影呢，我就看到这里呢，我觉得里面呢有一个老戏骨是非常的棒，就是演这个耶稣的这个游本昌。那这里我剩下一点时间讲讲游本昌，因为《繁花》呢，我得看完了我才能演。游本昌呢，因为演过济公啊，大家上网查查济公这两个字，在 YouTube 上就可以看到很多济公的这个节。不过那个时候电视的拍摄的水准低啊，现在看来那个保真度呢是不高啊，好笑好看，但是呢大家觉得太远了，80年代的电影。这个演这个电影的这个耶稣呢，这个游本昌呢，就真正是上海边的老克拉啊，就老克拉。这个上海有个字叫老克拉，老克拉就是 classic， 就是你非常的典雅。那当然上海男人呢是有全国的男人没有的一种味道，西装穿得漂亮，这个冬天穿个皮夹克，皮鞋穿得锃亮，头发梳得干干净净，这是和一般的老年人不一样。全国的老年人都是邋邋遢遢的，上海的老年人特别的挺啊。这个我有时候在上海街上走路，看见那些老克拉在街上走啊，我都觉得自己呢不应该这么随便啊，别人那么讲究啊，并且呢会跳 tango 啊，会跳舞啊，会打交道，这个就老克拉。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游本昌的这个老克拉呢，他是解放前呢很有经验啊，他16岁进交易所，18岁有经济的牌照，这个样样精通，能讲几句英语啊，这个衣品不俗。这个耶稣呢，他的同事呢，个个都已经成了狠角色，那就是演的这个。那么当然呢，这个电影里面的耶稣一出来，就是由高处就跌到这个监狱啊，监狱上叫提篮桥监狱嘛，就说他从高处跌到提篮桥，提篮桥就是坐牢的意思，到古稀之年才放出来。那么一出境就感到气场，那么一开始就我看见这个游本昌演的这个耶稣啊，就穿着中山装，清瘦的背景，在读什么呢？读《人民日报》。房间呢不大，这个里面呢堆满了各种报纸啊、资料啊。他洞察市场，他就帮这个主角阿宝从股市里面赚到第一桶金。每天呢大量的信息他就是看，那么答应和阿宝合作，他也提出自己用金的要求，就提出了一个契约，那我帮你收集情报，你去投资，拿到钱呢我分多少成。那么阿宝呢严格的按照规定的约定，那么耶稣呢就决定提携这个后辈，帮他完成这个事业，就这么一个角色，非常闪亮的一个人啊，讲了一些很精彩的话啊，明天的太阳啊，好像他讲昨天的太阳晒不到明天的衣服，这个话讲得漂亮，就是你那个时候是明亮的，你衣服要明天你才能晒干，那昨天的太阳怎么会晒到明天的衣服呢？就这么一句话，听得让你真是这非常的动容。这是游本昌演的，这当然这个台词我觉得更像是王家卫的台词。那么这个游本昌呢，这个其实也很艰难的，我们知道他一直呢演的都是小角色，跑龙套，那么所以呢演了好多的小角色，后来呢演济公就出了名了。但是呢他呢由于太太啊得了癌症，他呢就是52岁这一年他就辞掉了所有的片约，所以呢就不存在，在复出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隔了这么多年，你现在看到游本昌现在一出来演这个耶稣这么一个角色啊，在这个王家卫的这个我们叫做非常好的这个繁花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这个角色，我们觉得这个人呢是太厉害了。那今天我就讲了一个电视剧繁花，我自己没看完呢，先跟大家打个点，大家有时间呢可以找来看看，特别是能够讲这个上海话的朋友一定会看得很开心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